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学习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28:16-22，经上记着说，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上帝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感恩的回应。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宝贵十架》。
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
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流，
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
宝贵是架
亲爱的朋友，上次我们分享讲到了雅各在逃亡的路上所做的一个梦，这个梦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一个普通的梦，雅各的这个梦显示的是上帝对于雅各这个逃亡的罪人所有的怜悯和恩典，显示上帝没有丢弃雅各，依旧向雅各施予祝福和恩典，没有因为雅各的行为使他自生自灭。雅各对于这位眷顾他赐福他的上帝，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之中有几个方面的回应。首先第一个方面的回应就是立时为记，铭记恩典。当雅各从梦中醒来之后，在先祖与先知这本书中说道，正在夜深人静之时，雅各睡醒了，异象中的光明景象已经不见了，他所看到的只是寂寂山岭隐约的暗影和满天光明闪烁的星斗，可是他心中有一种严肃感，就是上帝与他同在，有一位看不见的主安慰他的寂寥。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的话语并不像某些圣经注释家所认为的那样说，这表明雅各以为上帝只在某些圣地显现，而他正巧遇到了这些圣地中的一个。其实这是他在发现自己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孤单，而事实上是与上帝为伴之时所发出的惊喜的感叹。雅各的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我的谴责，他承认是他信心的缺乏引起了他气馁的想法。正是在他感到最为孤独的时候，他发现上帝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亲近和真实。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用来做枕头的那块石头成为了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启示。他在其上浇油，将其供为一个纪念物，来纪念上帝在那里向他显现的仁慈。这个柱子绝不是崇拜的对象，柱像的崇拜的确存在于迦南人当中，但这却是上帝所严厉禁止的。但后来以色列人违反了上帝的这一个禁令，设立了柱子偶像作为膜拜的对象。按照当时的纪念重要大事的一个风俗，他为上帝的恩典立了一个纪念柱，以便后来无论何时经过这里就可以停留在这神圣的地点敬拜耶和华。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上帝的殿或者是上帝之家。这个名字后来被用来指附近的一个城市，这座城市当时被称为是路斯。伯特利这个名称最初只是指雅各他纪念碑树立的地方，而不是指路斯，这一点可以从约书亚记十六章第二节中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一节的经文之中，这两个地方被清楚地区分开来，但是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呢，伯特利被用作路斯古城的现代名称。这个名称的更改是在以色列人占领该城之后发生的，该城至今仍保留着这个名称，其阿拉伯语形式的名称为贝田。亲爱的朋友，第二个雅各对于上帝恩典与怜悯的表示所有的回应就是当下许愿忠诚于主。我们看到雅各以深切感恩的心重述上帝必与他同在的应许，于是他严肃地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雅各的许愿 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许愿。借着许愿，一个人保证自己要按照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做某件事。由雅各所许之愿的应验全在乎上帝的大能，又因为这个愿是向上帝许的，因此他采用了祷告的形式。这个愿不是出于唯利是图的精神而许的，而是出于感恩、谦卑和信靠的精神而许的。雅各说，上帝若给我食物吃，这句话绝不是说雅各的心中对上帝是否会应验他的应许存有疑惑，或是说雅各在向上帝谈条件。他完全的相信耶和华所说的话语，由于他已经慈善的应许要与他同在并且赐福于他，所以他也应效忠于上帝。出于深厚的感激之情，雅各的思想转向了有形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敬意。亲爱的朋友，我们说雅各曾经为了使自己能够获取更大份额的产业而毫无忧虑地使用最卑劣的手段，但他现在却只是谦卑地祈求庇护、衣食和平安地返回其父家。只有能有极少的生活必需品，他就已经满足了。他对于财富、奢侈、尊荣和权力的欲望都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个何等令人谦卑的一个功课啊！而雅各又是何等彻底地学会了这一门功课。雅各曾把上帝看作是他祖辈的上帝，他当然早就将耶和华当作他的上帝，然而他过去在很大的程度上乃是依赖于其父家的保护，但现在事态的变化却迫使他越来越需要为那些他从前一直随便的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亲自和真切的仰赖上帝。这并不是第一次归向上帝的问题，而是与他更加亲密、成熟和理解的进行交往的问题。从此雅各表现出了他对上帝的忠心，他将自己交付于上帝的控制之下，并将上帝作为一颗感恩和仁爱之心的归宿。在从伯特利到比努伊勒的20年间，他取得了何等大的进步。恩典虽然在内心之中掌了王权，但内心之中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他那趋向于罪恶的倾向依然十分活跃，他偶尔也会非常轻易地降服于这些倾向，但正义的原则坚定地掌管着他的人生。他带着对上帝成熟的信靠返回了迦南，在上帝所施予的耐心的管教之下，他的信心得到了稳定的增长，直到他最终从他在这个马哈念和比努尼勒所经历的人生之中最大的危机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位与上帝角力而得胜的王子。亲爱的朋友，我们说第三个雅各对于上帝所有恩典与怜悯的回应，就是他放弃抓取、缴纳十一。当雅各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说亚伯拉罕和雅各都理解并且缴纳了十一捐。雅各的话语暗示了这并不是他过去的习惯，他可能没有什么可算为他自己的财物，他那种抓钱不放的精神可能使他对十一捐的缴纳漠不关心。不管他过去会是怎样的，他从此许愿要忠心的缴纳十分之一的这一个行为，不是为了要赢得上天的喜爱，而是对上帝之宽恕与喜爱出于谦卑和感激之情的承认。他用强调的语气应许说，我必将献上，直接翻译为就是献上，我将献上，换句话说，他将持续不断的献上。从他后来对上帝忠实和热爱的人生来判断，他毫无疑问的忠心的遵守了所许的愿。上帝在后来的年日当中如此丰厚的赐福雅各的事实，说明了他在这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忠心。这位77年以来似乎并未忠心缴纳十一的人，是作为一个贫穷的逃亡者离开迦南的，除了他手中的杖和这一个他自己孤单的这个身影之外，他一无所有。但是当他20年后回来的时候，他却拥有许多的牛群、羊群、仆人和一大家子的人。亲爱的朋友，今天 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从雅各的经验之中学到一个重要的教训，在危机和灾难降临的时候，他应当考虑天上的福分是否可能因为没有忠心缴纳十一而被扣留。雅各的经验证实了重新开始向此方向努力永远不会显得太晚。当然，这种努力不应是作为一种赢得上帝喜爱的手段，而是一种爱和忠于上帝的表征。这样，上天的福惠就会降在忠诚于上帝的人身上，就像在雅各的身上所降下的一样。上帝与人类的一切交易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一种能够反映出其创造主之品格的品格。我们要知道，雅各并不是在这里和上帝谈条件，上帝已经应许赐福给他，赐福他未来的人生顺利。他所许的愿乃是因为上帝慈爱和怜悯的应许而流露出来心中所充满的感恩之情。雅各觉得上帝给他的条件他必须承认，上帝赐给他的特恩他必须报答。亲爱的朋友，我们从中学习到的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每一项的福惠，我们要对一切恩典之源有所表示。我们应当时常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并以感恩的心情回忆上帝对自己所施的宝贵拯救。在受试炼的时候有上帝的支持，在一切都是黑暗与不利的时候有上帝开拓出路，并且在失望的时候有上帝来鼓舞。我们的光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财产都应该分别为圣，献于那将这些恩赐交托给我们的主。每逢上帝为我们施行特别的拯救，或者是赐给我们前所未有而出人意外的这个恩惠和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当承认上帝的良善，不单是在言语上表示我们的感激，而也是要像雅各一样奉献礼物和祭物来推进上帝的圣功。当我们不断地领受上帝的恩典之时，我们也应当不断地把上帝的恩典转施给人。雅各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今日享受这么多福音的亮光和特权，比从前的人所得的恩典还多，难道我们所献给上帝的还不能不如他们吗？那么断乎不可，既然我们所享受的福分越大，我们的责任不也就越重吗？但是十分之一的比例是多么的小啊！我们若想用算术的方法把我们的光阴、金钱和爱心与那无可测度的慈爱和无可估计的恩赐相比，那是一件办不到的事。十分之一献于基督，这是何等的微不足道，要拿这一点来报答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也真是太惭愧。基督从堕落地的十字架上呼召我们做毫无保留的献身，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全部的身心都应当奉献给上帝。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全能的创造主》。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涌。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
亲爱的朋友，以上我们讲到了雅各对于上帝所向他施予的一切恩典和怜悯三个感恩的回应。其一是他立时为祭，铭记恩典；其二是他当下许愿，忠诚于主；其三是他放弃抓取，缴纳事宜。我们在雅各的经历之中看到上帝他恩典的运作。人能够蒙受祝福，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人配受上帝的祝福，乃是因为上帝他满有恩典和怜悯，他乐意向人施恩。但是重点是人是否愿意接受上帝他这一份恩典和祝福。上帝他是一位极其乐意给人祝福的上帝，但并不是人人都乐意接受上帝他这恩典的祝福。雅各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成为了那一类愿意领受上帝恩典的人，并且愿意感恩的心回应上帝恩典的人，因此上帝就给他更多的恩典和祝福。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之中也是如此，并不是上帝不赐福给我们，也不是上帝不乐意将他的恩典给今天的我们。上帝的恩典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总是乐意的赐福给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的人。人应该有的回应就是应该以感恩的心去领受，并且以感恩的心将所领受的这一切的恩典把荣耀归给上帝，忠诚于他，以他为主。如此我们的人生就会蒙受上帝的引领，我们的人生 就会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雅各他那三个感恩的回应，他铭记恩典，他忠诚于主，他缴纳使义。今天给我们所有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领受上帝这诸多恩典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雅各一样去铭记上帝他赐福的恩典，又是否能够像雅各一样立志许愿一生忠诚于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都忠诚于他。另外，我们是否能够愿意像雅各一样放弃抓取，忠心的缴纳十一？因为当我们向上帝缴纳我们的十一，缴纳我们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时候，那是一种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放弃抓取的一种表现，也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主，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外在呈现。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vohc.cn。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